圣经就是教导不可醉酒，凡事都可行，但要有节制。因此基督徒俾人一个印象，唔可以做乜，唔可以做乜。华人教会喺神学上咧，仍然有一个欠缺，而且有一种嘅倾向，将信仰道德化。基督徒就系要做好人，做灵修、翻团契、做礼拜。弟兄姊妹，千祈千祈唔好误会，以上系唔重要。我要指出，以上只不过系基督徒嘅生活，唔系信仰嘅根基。信仰嘅根基系神学，就好似保罗书信。保罗写信俾唔同嘅教会，勉励基督徒有美好嘅见证，但佢先处理根基先，讨论完神学，然之后先教导信徒要有边一啲嘅生活行为、生活嘅见证。生活嘅见证咧，系建基于神学嘅基础上边。华人教会好强调生活应用，但唔多重视神学，系非常之唔健康嘅，就好似起楼一样。如果唔先打好呢个嘅根基，起起下就会冧落嚟。冇神学，我哋嘅信仰好易变成为道德哲学，我哋嘅基督教好容易变成为道德嘅宗教。就好似一般人对基督教嘅睇法，宗教无非系道人向善嘅啫，信乜教都冇问题。就好似教育圣经、技术、律法，好容易俾人误会。目的在于戒命嘅本身，叫人遵守，唔好做乜，唔好做乜。十戒更加系添啊，不可乜，不可乜，不可乜，不可乜。但我哋唔好忘记律法嘅精义，律法嘅中心唔在于条文，而系在于嗰位启示同埋晓示戒命嘅上帝。戒命嘅重心唔系条文。法利赛人就是将律法放错了位置，律法的重心是启示律法的上帝，是带领和引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上帝。从另一个角度来去讲，律法和诫命能不能够遵守，在本质上不是守法或者违法的问题，律法和诫命所指向的是那位拯救人的上帝。不守法表示心中没有上帝，守法是表示乐意顺从上帝。孙宝玲博士指出，律法和诫命的传承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应顺。律法的总纲是十戒，十戒对信徒群体来讲地位是非常之重要，但十戒真正的重要性呢，不在于戒命的本身，而是在于它的来源，意思就是说晓示戒命的上帝。戒命所指向的是那位向人启示的上帝。严格来讲，诫命不是要求人遵守一些条文规矩，诫命是邀请人认识上帝的性情，而且同他建立契约，建立亲密的关系。诫命不在于提升个人的修养、道德或者灵性上的培育，诫命的遵守是表达关系的实践和延续。换言之，触犯诫命是表示悖逆上帝，扭曲了人际的关系，扭曲了人和人之间，甚至乎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实践诫命表示你重视和上帝的关系，表示你乐意顺从上帝，听从上帝，因此你都乐意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生，同时你会尊重大自然。诫命指示的是一条圣洁的道路，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不是单单满足某个时空的伦理抉择， 而是表示出信仰的群体，他们明白所信的是一位圣洁的上帝，而且乐意实践他的心意。诫命的中心是上帝，不是规条；十诫的中心是上帝，不是教条。以色列人的确需要这些诫命，因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在旷野漂流，他不知道方向。如果没有这些诫命，他们会迷失方向。同样教会处身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当中，在越来越败坏、趋向没有道德的底线、婚外情、婚前性行为、离婚、同居等等的罪行，甚至乎在教会越来越普遍。教会是需要根据圣经制定纪律的指引，目的是要保持教会的圣洁，避免罪好像教一样发起来，影响全体的教会。十诫不单止是向旷野流浪的以色列人作出指示，不单止是向三千年前以色列人的晓示，亦都是向现代人呼唤。十诫不是僵化的教条，十诫是指向圣洁的道路，十诫是指向生命的道路。我们透过十诫的经文仔细察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十诫是上帝指示我们圣洁的生命的指标，这样我们所走的道路究竟是走向圣洁的道路，走向生命的道路，还是是走向灭亡的道路？生命的方向很容易因为四周围的声音变得模糊，你不仁我就不义，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你不做就蠢，你不做就笨，人人都做你不做没意思。正如现代人的道德观念一样，对婚外情不再是奸淫，而是婚姻的甜品；对同性性行为不再是罪恶，而是另类的选择；赌博不是罪恶，而是娱乐，而是洒落；同居是很等闲的一回事，有什么不妥呢？人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能够不承认现代生活的处境和圣经时代是有分别，但十诫对现代人来说仍然是黑暗的明灯，因为十诫的焦点是摆在上帝的身上，而不是规条。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上帝雕刻偶像。第一诫就是讲明，如果我们信上帝，表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唯一的上帝，这样我们应该表现出对耶和华上帝绝对忠诚的信仰态度。除我以外这句说话是很清楚规范了以色列人对上帝应有的信仰态度，就是对上帝必须有绝对忠诚的心。今天我们接受十诫，就是宣告我们愿意对上帝用绝对忠诚的心来去回应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美善的旨意。我们要重塑我们的价值，重塑我们对上帝委身的信仰，用绝对忠诚的心来去回应上帝十诫的大爱。第二条诫命，上帝要人正確的認識祂，以正確的態度你去敬拜祂，重塑你的價值觀。上帝在诫命當中的意思，如果人類用其他的東西你去取代上帝在祂心目當中的地位，祂們的後遺症將會代代相傳下去，甚至直到三四代仍然可以见到不好的影响。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优先次序，位居最重要的地位的价值，就成为他所侍奉的上帝。当我们表示没有时间翻崇拜，当我们表示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祈祷、没有时间的藉口，等于向人宣告，等于向人承认，在你的心目当中有其他的事情比这些更加重要。你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你怎样衡量哪一些是重要，哪一些是次要呢？我们需要不断检视在我们内心占最重要地位的价值是什么东东。假如它占据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独尊的地位，我们就已经在这里敬拜偶像。不相信神的人很容易将人当成信仰的对象，将人当成全知全能的上帝。崇拜明星极端到一个地步，明星可以成为人的偶像，追星族其实就在人的身上寻找自己。圣经指出，追求圣洁才是人应该有的理想。现代人常常跟你这样讲，你是自己生命的建筑师，我们应该改为上帝才是终极的建筑师，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生命的承包商，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努力工作赚钱得到舒服的物质生活并不是问题，但你要小心将物质变成为你生活的中心。一个基督徒对自己某的信仰的看法高过上帝的旨意，其实已经变成为偶像崇拜，因为是以假代真，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取代了上帝。对现代人来讲，经常受现代思潮、现代价值观念影响，以致将现代价值观取代圣经的价值观，变成为现代人的偶像。因此透过第二届，我们要弃掉现代人的偶像，以神的话语作为基准，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十诫包括整个伦理基本的原则，十诫显示出上帝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基是本，对人的关系是枝是叶。如果人神的关系健康的话，人和人的关系必然是健康。爱神是十诫的基础，主耶稣基督也都认同，这个是人亲近神最基本的态度。所以主祷文第一句的祷词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十诫的精神，人神关系健康，人同人的关系必然和谐。现代人好多的问题，家庭社会有好多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啊？人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没有以上帝为上帝，没有将上帝摆在心里面。当人同神的关系健康，人同人的关系就会和谐，社会就会出现少了一些问题。但是社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人同人的关系充满了问题。社会学、心理学所给的答案都是果，真正的因呢是人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头四诫是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随之而来的就是后六诫，和人有关的诫命，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第八诫我们看到不可偷盗，不可偷盗。盖洛普这三个字呢已经和民意调查呢画上了等号， 他曾经作过调查，指出美国人翻教会读经的熟灵活动呢有上升的趋势，但社会整体上的道德水平呢却是下滑的。这个调查呢是很值得基督徒呢去反思。这个调查和华尔街日报一起合作，当受访者被问到有关于公司账目或者是所得税等等的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认为在这些事情上面做一些的手脚并不等同呢偷窃。叫人惊奇的这样的想法原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呢一样这么普遍。从这项调查我们发现到，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在道德尺度上并没有因为信耶稣而有改变，信仰没有带来道德价值的改变，这样的信徒这样的信仰肯定对教会没有贡献，反而会令到教会头痛。信耶稣没有改变耐了就会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或者用保罗的讲法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又或者用苏永智的讲法是老油条。第八戒不可偷盗，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就是不偷，非常之干脆，不偷。不偷有两方面，首先是人的方面，不剥夺人家的财产，不剥夺人的自由，不剥夺人家的尊严，不剥夺人家的机会。原来偷不单只是犯法，合法地走法律栏去剥夺人家的财产都是违背十诫的第八诫不偷。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商家的贪心剥夺工人的时间劳力，不少雇主很可能犯上第八诫。第十诫呢是禁止人贪心，地产商在这里衡量经济利益和环保社会的责任、商业的道德作出抉择的时候，他们一味倾向于金钱的话，是不是等于违反了第十诫？这个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不偷同时呢是涉及到上帝方面，究竟人偷上帝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犯了第八戒偷上帝的东西？你有没有想过我几时偷上帝的东西啊？教会都没什么偷啦，是不是？那个琴都烂了已经。最值钱的琴都被许教授已经弹烂了，我们要换的了。那教会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偷？不一致的行为，信仰和生活脱节，你有没有想过已经等同偷取上帝的荣耀，浪得虚名吗？你做教会的领袖没有委身侍奉，没有以生命作典范，却得到信徒的尊敬，是不是等同偷窃上帝的荣耀呢？做教会的元老级信徒，信徒自然就会敬重，年纪够老，但属灵生命如果没有成长的时候，是不是犯了偷窃的诫命呢？这个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亦都警惕我们这些人慢慢步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作为我们的警惕。十一奉献，旧约马拉基书提到没有十一奉献就是偷上帝的东西。有一个传道人在教会讲到，批评信徒醉酒是不应该的，这些基督徒抵打啰柚的。散会之后呢，有一个有钱的长老道传道人说，后生仔讲得好。有一次呢，传道人批评信徒包二奶是伤害家庭的，绝对不应该的，这些信徒是抵闹的。散会之后呢，这位没有包二奶的长老呢拍拍这个传道人膊头，讲得好讲得好。又有一次呢，传道人批评的信徒食烟，唉，这些信徒在败坏上帝的殿，好不应该的。 讚美之後呢，呢位唔食煙嘅長老呢又大讚一位傳道人有勇氣夠膽批評基督徒嘅失見證嘅行為。而今次呢，呢位傳道人講到嘅時候呢，批評信徒冇十一奉獻。呢位長老讚美之後呢，弄起塊面對傳道人言聲責厲，你講到嘅時候點解喺度管人哋嘅閒事？牧師講到呢都可能得到唔少弟兄姊妹正面嘅回應，牧師講得好。但當我講到嘅時候燒到你身上嘅時候呢，你會唔會好似長老嘅反應呢？牧師，你點解管人哋嘅閒事？我期望講到針對到你哋嘅問題嘅時候呢，請你哋好好在上帝面前反思，而不是走來牧師面前抱怨我不應該這樣說，傷害了某人的尊嚴。年紀越大呢，越來越不喜歡得罪人，越來越不想指出人的問題，尤其是在教會。但講道呢是代表上帝在台上發言，是傳達緊上帝的心意，順從上帝啊還是順從人呢，是有掙扎。但我做了決定，第九戒正面表達講全誠實的說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美國最不信的是哪一個行業啊？律師啦。律師再不是呢，是為人民請命，爭取公平、公正、公義、公道。律師是盡可能透過法律的程序來惹人，這個是美國律師的弊病，所以沒有人信律師的。這個行業呢是最受人信任的。護士啊，現代人對於政治領袖呢信任又會怎樣呢？很悲哀，政治家已經信用破產。第九戒提醒我們要講誠實的說話，以致有誠信的人生。十戒其實是用否定的語氣來去表達上帝對人類的行為正面的要求。十戒是用否定的語氣來去表達上帝對人類的生命有正面的要求。今時今日在社會上，我們已經很難分辨是非黑白對錯。你看看地產商，他們為了錢將新起的樓要拆開的時候，他們竟然可以這樣說，我是做好事，我是做好人，為這個社會割除獨樓，提供就業的機會。這樣的獨樓我想去住，真是知道我讀白身亡的時候我都甘心情願。你看看啲大商家嘅嘴臉，香港人嘅環保意識開始加強，就話香港係中國最共產嘅地方，一味求客。我對於呢啲嘅大商家越嚟越覺得佢哋真係好冇智慧。每一次站出嚟講呢啲說話嗰陣時候，等於將自己推向啲同社會大眾一個嘅對立嘅層面，對佢對社會有乜好處呢？現代人可以眯埋雙眼，唔係眯埋雙眼，睜大雙眼，你將黑色講係白色，白色講成黑色。我對主返嚟會向所有嘅人作出審判，就係判斷世人喺世上嘅行為，並對錯是非黑白。因此我越來越向往，想起有一天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好像包青天一樣，還你一個公平，還你一個公道，還你一個公敬。因此今生再不公平的事都能夠忍受下去。人人都在這裡大話連篇，你怎樣持守信仰的道德？難道你不知道主再來的時候會審判世人，亦都包括我哋基督徒？就好似同一班弟兄食飯傾開偈，其中一個表示越嚟越唔被紀念啦。佢話：咁我話有一日你肯定被紀念嘅。就主翻嚟嗰陣時候，你一定要喺基督台前交之後，主實紀念你。十戒 是一条圣洁的道路，表示我们被上帝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透过十诫，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爱神，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明白上帝的属性，因此我们乐意遵守十诫，表示我们的圣洁是和世人有分别。但是我们在圣洁的基础上面，踏入05年进入另一个信仰的阶段。十诫是圣洁的指标，究竟我们有没有将生命对准上帝，而不是经济效益、个人的福乐、高深的教育、才干、历练，并不会保证人的心灵纯洁。在充满混杂嘈吵的社会，我们有需要安静来到上帝的面前，听回上帝的声音。不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很容易迷失了方向。我们必须透过崇拜检视我们有没有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必须透过退休察看我们生命所走过的痕迹，究竟是指向丰盛生命的道路，还是是灭亡的道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唱诗，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听道，我们默想，我们让上帝的真光照入我们的心灵深处，让我们可以认清上帝的心意，或者我们会回转折返正路。当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可以继续走圣洁的道路。在价值观重整之旅的序言当中，陈明海引用苏永智的一番说话，他说一个信徒无论他信主几耐，在教会几咁热心，如果他的价值观从来没有重整过的，慢慢就会变成为老油条，不单止不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反而成为教会的阻力。我们崇拜，我们读经，我们祷告，并不是要满足宗教的规条，不是满足教会的要求，你们要灵修，你们要读多张圣经，而是体会上帝的要求和上帝的心意，聆听上帝的教诲，看明他所指向我们的人生路标，省察我们的生命。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将上帝的话语成为规条，而不是心意更生而变化，慢慢生命变成为老油条，而不是老当益壮。十诫，你会不会好像法利赛人所犯的毛病一样，将它变成为戒条，遵守规条，但是将上帝赶出你的心门？但愿你透过十诫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透过遵守十诫显明你明白主的心肠。但愿十诫成为你一条生命的道路，圣洁的道路，你踏上这条路，使你的生命更加丰盛，使你的生活和世人是有所分别。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会被分别出来，你是绵羊，你是聪明的童女，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是用金银宝石你去建造你的生命。阿们。我们会用一首诗歌你去回应这个的信息。